哈利路亚，感谢神的恩典，看顾大家平安，让我们晚上在这边聚集敬拜神。我们今天本来是见证机会，因为还临时找不到人，所以我们就改成一般我们的聚会。我们今天晚上要互相查考的就是说夏王打鱼。我们知道见证会我们都喜欢听见证，因为有了见证怎么样，增加我们的信心，有了见证我们可以传福音给别人。因为你跟人家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见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要去传福音给别人的话，圣经里面交代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既然已经接受到主耶稣这么大的恩典，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赞美诗，叹未得人，我们还没有得到人啊，所以我们就要努力，因为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这么大，我们就要努力去传福音给别人，把这个好处传给别人，不要说我们自己享受就好了。那我们首先照教会先来读经，我们看生命记26章，大家翻开生命记26章248页十二节到最后十九节，预备开始。每逢三年，就是十分之一之年，你取完了一切土产的十分之一，要分给利未人和寄居的，他以孤儿寡妇，使他们在你城中可以吃得饱足。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以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都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所上的时候没有吃这圣物，不洁净的时候也没有拿出来，又没有为死人送去。我听从了耶和华我神的话，都照你所吩咐行了。求你从天上你的圣所垂看，赐福给你的百姓以色列，以你所赐给我们的地，就是你向我们列祖起誓赐给我们流奶以蜜之地。耶和华你的神今日吩咐你行这些律例典章，所以你要尽心尽性尽所遵行。你今日认为耶和华为你的神，应许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律例诫命典章，听从他的话。耶和华今日照他所应许你的，也认为你为他的子民，使你谨守他的一切诫命，又使你得称赞美名尊荣，超乎他所造的万民之上，并照他所应许的，使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主。阿们。我们到这边哦，今天讲到夏王打鱼，最主要说主耶稣来传福音就是怎么样，要人相信。那要人相信的话，就是一直要传福音传出去，让很多人能够接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所以主耶稣也一直在勉励我们，那主耶稣也跟门徒在讲，也是用比喻，就是怎么样，夏王打鱼去抓鱼的，抓鱼就好像去抓那个慕道者一样，让他们能够来相信。我们不是要害他，因为这个是好的，我们就要把这个好的福音传出去。主耶稣，难道主耶稣又交代给我们的命令，叫我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这是主耶稣的命令啊。那他给我们命令，主要是说他给我们的恩典已经先给我们了，我们享受主耶稣的恩典，因为他为我们流出宝血，让我们洗去罪，让我们成为神的子民，成了候选人。所以主耶稣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我们怎么可以说不报答他的恩典，然后要白白得到恩典？所以我们要回答报答主耶稣的恩典，就是变成说要去抓鱼了。那主耶稣在讲抓鱼的时候，就讲说传福音就好像抓鱼， 用网去抓，整个一区域，整个大家一起去抓鱼。所以主耶稣在启亲的恩喜里面那边就讲了，抓鱼的时候不管好人坏人，谁是神拣选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都要去抓。我们看马太福音的22章，马太福音22章，主耶稣这边讲了一个比喻，启亲的比喻。主耶稣又用比喻在这边呢，主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宴席，就打发仆人去请那些被招的人来，就是好像我们传福音说，哎，你来啊来啊，大家被招的，但是 那他们却不肯来。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来，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牛和回畜已经宰了，各样都齐备，请你们来赴宴席。那些人还是不理，不理这个福音，不理好像这个好消息，就走了。一个到自己的田里，一个去做买卖去，其余的人拿住仆人，还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所以这边讲说，王就大怒了，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于是对仆人说，喜宴已经预备了，只是所招的人不配。他第九节，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去，上去，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那些仆人就到出去到大马路上，凡遇见的人不论善恶都召集的来，宴席上就坐满了客。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来他的手脚，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面，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十四节这边讲说，被招的人多，选上的人少。在捕鱼的比喻里面也是一样，捕上的鱼多，但是真正有时候还是要筛选。所以在讲到打鱼的教训里面，路加福音的第五章那边有讲，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五章。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艘船在湖边，打鱼的人却离开洗网去了。有一艘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来，从船上叫信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的地方，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了。他们就下了网，就牵住许多的渔网，渔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两条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伏伏在地，耶稣的膝前说，主啊，我离开我，我是罪人。他和一切同行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们要得人了。得人就是什么？得人如得鱼一样啊。于是他们把两艘船拢上岸，就撇下所有的人，开始来跟随耶稣。所以在这个比喻里面教训，主耶稣在这边要教训人，看到那边渔夫他们捕不到鱼了，所以就休息了，在那边洗网，那晒网。所以有这个行为的话，就是说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也是一样，他们哦捕不到鱼，那当然要渔网有时候会破掉啊，那也要洗啊，洗干净啊，下一次可以用啊。那我们在传福音在这边所头讲的也是一样，这边都有一些教训。我们常常要传福音，我们对于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圣经的道理，我们明白不明白？我们如果不明白，我们要多多的常常读圣经，常常来聚会，这样你才能传福音啊！不然你说我凭什么去传福音？所以要捕破网，就是什么？要做好灵修，你灵修的工作也要做好啊，要专心做好神交代我们的工作。所以我讲说，传福音不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是 非常困难，那么要求神帮助。所以有的人真的是接受到主耶稣的恩典，他就努力在传福音。我今天会讲的就是我爸爸，在他刚出社会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刚好是民国30年左右，他本来要当传道，那我阿公就是教会的传道，那教会的总会的负责人跟我爸爸讲，你哦有做生意的天才，你做生意就好了，你不要来，你爸爸已经在当传道，你就不必当传道，你把赚的钱哦奉献出来就好，多奉献一些。但是我爸爸就变成做生意，就没有去当传道，他没有当传道，但是他所做的工作接近都是传道的工作，因为他在我从小看到大都是遇到人就传福音，遇到人就传福音，有时候去找朋友带着圣经到朋友家里面去传福音，所以我们家里的人其他的人也就知道比传道更努力往家家户户去传福音，他就做这个工作一直做。所以有一个机会啊，他一个同学到我家来买东西啦，然后他认得是同学，然后他家里也有钱，在民国40几年的时候就骑摩托车，我爸爸也有摩托车，他也有摩托车，当时摩托车是非常少的，所以他爸爸买零件以后，因为身体不好，我爸爸就跟他见证福音，见证福音以后他回去身体又越来 越不行了，我爸爸也去看他，更往传福音给他说你要相信这个福音是有好处的怎么样，一直在传 好消息给他。后来他来接受来慕道，接受到真耶稣教会的道理，他得到圣灵以后他就知道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他得到这个福音以后他家兄弟住在一起，家里面还有他的老妈妈，结果他的老妈妈那个一般都是天天拜佛，他们以前家里面是在嘉义郊外一个大家族，都是姓蔡的，所以他们那个最大的那个年纪的老奶奶就听了道理以后他也来信啊，但是来信的时候当时也有阻挡呢，因为来信的时候他们怎么样，晚上家里面的人做梦，梦见他们的祖先回来跟他讲说你不能去信耶稣，你信耶稣以后你们就不能拜拜，我就怎么样怎么样，但是他们家里面明白道理，他说我就是要信啊，所以魔鬼没有办法，所以他传给他的那个同学以后，他同学的哥哥他同学的弟弟还有他们住在附近的整个很家族非常很多人都来信主了，所以他传一个人，结果到现在我们算100人以上，家族里面的一直在延续下去，已经第几代了，第三代第四代，所以我们在传福音的威力很大，你传一个人他相信这个好的消息，他一定要回去传给他的家人，大家以前都是这么传的。那我们现在呢跟早期的福音传的话大家都不一样的了，不像说早期的人一人相信他就马上传给他的亲戚，所以他当时他的隔房就被另外房也是传过去就传就相信，所以传福音的话神如果动工的话就传就很快。那我们接受神的恩典，以前嘉义教会受洗的话为什么人那么多，因为每一个人来教会以后相信都会找他的亲戚朋友来信耶稣，他就是有这个责任啊，就好像我们刚才唱赞美诗的啊，我如果说没有得到一个人没有带领一个人来，我想要进天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盼望，那进天国的时候神要叫你交账说没有啊，我只是相信我都有机会，那你怎么不把福音传给你家里面还没有信的人，现在以前的人都是会真耶稣教会，我小时候 以前的人都是这么传的，那传了以后，家里面的人信，那家里面信的话，再传同学，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我爸爸传给我的同学，小学同学，他来信啊。我小时候也听到他常常去找人，那些什么都是他的小学同学，因为有这个关系，所以去找他，传福音给他。这是我们每个人要做的，但是现在呢，我们要检讨，末世到了，现在大家怎么样？信心比较软弱，变成说传福音，我们以前传得很快，当时教会里面只有教务、总务、财务三个负责人，剩下的不是，也没有福音组，也没有先道。是后来以后才成立先道宗教教义，那成立先道以后，后来再经过一段时间就变成成立福音组，那变成传福音了。现在教会的动态变成说，传福音是福音组的，是先道的工作，然后传福音是福音组那些福音组的人员。当然我们教会福音组很努力，有很多姐妹，我们像今天也是一样，中午咖啡，有很多姐妹都是很热心的，在外面邀慕道者进来。但是我们台北教会整上千人的教会，我们有没有说真的每人，你不是带一个人来相信，每人带一个人来教会，要不要信是他的事情。所以我们要谨慎啊，我们都在现在的情形都没有这么做了。所以传福音的话，像我所知道，我的妹妹，她今天跟她通电话，我知道她带领很多人来信了。结果我问她说：“你带多少人来信了？”她说：“她到现在带了50个。”传，因为什么？她在嘉义教英文，后来她当英文。在家里面开一个补习班，小的补习班，那很多嘉义地区的人，因为他变好像做的教的不错，变成名师一样，很多人很喜欢到他那边来补习。他对于教会的传道不收费，对于贫穷了也不收费，他只是说一般的收费。结果很多人来，他在补习当中一直在告诉人家的福音。所以我到很多教会，有很多人说从嘉义来的，然后他，我说认识蔡老师吗？他说认识啊，我是他介绍的啊，介绍到教会来。当然他讲说这个不算我的功劳，我只是告诉他到真耶稣教会来信耶稣不错怎么样。那来到教会里面，教会有很多福音组的人，工作人员是，他说都是那些人大家工作的成果，他说不是我的成果。我说当然了，一个人要信主是整个教会大家动员全地，大家为慕道者服务，要带领到他能够相信道理一段时间。但是他第一个传福音，传福音传给他，结果他呢，他相信了，他家接着就传到家人了，各方面了。所以传福音就是要这样传啊。那他还有很多传福音，有另外一批在哪里？在大陆，因为他的儿子到大陆工作，就娶了大陆的女子，后来跟着我们受洗到我们教会。那受洗完以后，我妹妹她因为什么要去亲家那边，因为她结婚嘛，所以是亲家嘛，所以她就坐车子到他们的亲家那边去。那边在哪里？在河南省的西川，你大家从来没有听过，是乡下的乡下。那去到西川以后，他那边的人亲戚，就是那边的女方啊，他们的亲戚有很多人，都是一个村庄都认识的。我妹妹就利用那个机会啊，跟他们讲啊，你要来相信耶稣，然后怎么样？将来能够得救，所以就跟他们讲讲道理给他们听啊。那讲完以后，就尝试什么 我们来跪下祷告，祷告的时候就教他们说奉主耶稣圣名祷告，哈利路亚赞美主耶稣，你这么念就好了。我妹妹不是传道，他就教他们说你这么祷告，大家一起念一起祷告，接着一次祷告好几个马上就得到圣灵，他就很震动啊，奇怪，这个圣灵是真的呢。所以他们就去把邻居的人再叫来说这边有圣灵了、啊。因为什么，后来在继续祷告的时候还有人看到异象，所以接近那边一二十个人，一个小村庄那边很多人都来家庭聚会客满，那也怕什么公安在抓，因为不是教会怎么样，所以但是就是变成说也不是 往外面传福音，就往亲戚朋友大家一个叫一个，所以他们就变成十几个来，最后怎么样得到圣灵了，那没有人受洗，乡下我们就最后没办法再找台湾 找大陆的那边的真耶稣教会很远，他们说我过来帮你们受洗可以，但是你要负责我的安全，我们就说我们怎么去负责，所以他们就没有办法派人了，因为在那边北方，所以我妹妹就变成说我们台湾刚好有人过去就为他们那一批受洗的，现在他们还是在聚会。所以传福音就是这样，一传你有传的心，主耶稣知道就能够什么，就拣选谁我们不知道，但是这些人就是神拣选预定的不多，本来一直要想办法说能不能成立教会，但是因为在那边北方要成立教会真的很困难，他们把我们真的是教会当成一般的教会，他不知道我们海边福建各方面哪里全各省都有真耶稣教会，只有那附近从来没有听过。所以顺便我也去啊，协助啊，因为都没有人啊，所以我就去那边帮忙领会啦，也协助他们啦，大家聚会一段时间，后来他们的宗教教育怎么办，也有小孩子信啊，宗教教育就变成说我妹妹找一个台中的姐妹，然后什么视讯，用视讯，最早我们都还没有流行病以前都好就聚会用视讯聚会的时候，大家都没有这个概念，那当时就几年前他就用已经有视讯，他就用视讯跟他们那边儿童聚集过来，然后老师在这边跟他们上课，然后用视讯，哎，可以刚好通，所以就视讯聚会。所以已经疫情的关系又各方面，当然他们还是用视讯有互相联络。那我去到那边去了以后，刚好听到说，哎，河南省那边还有一个要坐车，我差不多坐车差不多要坐整天，公车啦，火车班换来换去再坐公车，因为我会到那边去的原因是什么呀？是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上面的上。底下是菜，上菜，我就很好奇了。后来我就听说，我问很多姓蔡的人说，蔡姓祖先在哪里？有一个福建人跟我讲说，哎呀，你们是台湾菜，我是浙江菜。我一听他是外省人啊，但是他说他也是姓蔡啊，是同样姓蔡的族谱下来。那我问台湾很多人说我们菜的从哪里来，他说从大陆福建啊哪里过来，那我说在往南呢，在以前呢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到菜市中心会里面去找就知道，蔡姓最早的祖先从上蔡开始。那上蔡是什么地方，就是三国时代，我读过历史，读过当时有好几个国家比较小的国家，有一个叫做蔡，跟我姓的蔡，蔡一样，蔡国就是那个地方，他是武王的儿子里面的第几个儿子封为姓蔡那个地方，所以上蔡那个地方整个全世界尤其菲律宾到大陆那边把那个第一代的祖先的墓弄得很大很大， 因为他们要纪念这个祖先。那我只是好奇啊，去看看说，哦，上蔡市到底有这个地方吗？到底怎么回事？结果我也去看那个墓啊，哦，姓蔡的墓在这边，那也结果也看到城墙，以前的城墙还留着，被人家攻破了。所以我那边除了好奇这个以外，我最好奇的是什么？上蔡有真耶稣教会。那真耶稣教会我就听说了，上蔡真耶稣教会哦，那个地方切成两半。我还没有去，我就不知道是怎么切，是会堂切成两半。他说一半这边隔墙隔起来，两边不合了。北方一样，北方的还有老一派，那他们是北方的另外一个新的一派。那我以为砖墙盖隔在教堂中间，然后分成两个真耶稣教会，两个都真耶稣教会哦。所以我去到那边一看，结果不是，会堂里面跟我们这个会堂差不多大，然后它里面哦都是写着那个圣经节，他们都写圣经节，他们没有像我们什么像啊，他们都写圣经节了，写的很多勉励的，从圣经里面抄着圣经节就挂写在会堂各到处都写。那我去的话，他很高兴啊，我就说啊，我来这边看看教会啊怎么样啊，了解一下。结果我说我你带我哦去住旅馆，哦，因为我都不熟嘛。结果因为我是台北的真耶稣教会信徒，他那边就一样爱心接待，他说你不要住旅馆了，住我家就好了。所以我就住到他家，住了差不多两天。所以他爱心接待，那在接待的当中，免不了我们就开始谈教义了。因为那边是一位长执事，长长的长，他是长执事，他就跟我谈啊，你们台湾的教义怎么样怎么样？我说我们台湾的五大教义，他们说后来我们有十大信条，他们有十二信条。那他们所讲的教义，我也了解说他们的教义怎么样？我们的五大教义都跟我们一样，守安息日，受洗，奉主耶稣的名，受圣灵。一样。那他们在聚会当中只有跟我们不一样是什么，我就感觉很奇怪。我们祷告的话有跪垫嘛，他们祷告有，在福建的话呢，祷告的地方有时候都没有跪垫，全部都是地板，跪地板很硬，水泥地。但是那边的话它是水泥地，它不是跪地板，它的椅子跟我们就列比我们还简陋一点的椅子，那中跟我们一样，背后这边挖个洞，跟我们现在后面有大家背后有一个洞嘛。他是跪在椅子的前面，然后脚伸到后面，跪在椅子上。你这个很难跪哦。我们刚好椅子刚好有不平，他们的椅子就比较平一点。然后你脚跪在椅子上，然后脚就往后伸嘛，你就往后伸，然后跪着就这样祷告。那还没有祷告之前，我很好奇，因为北方派的嘛蒙头，我也跟他们讲到蒙头的问题，他们说我们就是以前这样传下来就是蒙头啊，那你们都没有蒙头，我们也知道。那我跟他讲说我们没有蒙头，难道神祝福？难道他讲说哎呀，韩国都是那个日本传过去的啦，是大陆传过去的。我说你这边都不知道消息，因为你在北方，韩国后来的话都大部分都是台湾在支援在帮忙，日本也是一样，因为整个福音发展在日本，韩国后来发展都是台湾协助很多。所以我就跟他讲说我们福音发展的全世界，他才知道。那他们蒙头的话是怎么蒙头？要进去聚会之前，在后面姐妹接待的地方，那边有纸盒子，纸盒子上面弄一个布条，差不多这么大，这么宽，剪成这么大这么宽。那布条的话进去手拿着聚会啊，唱诗也没问题啊，祷告的时候跪下来，姐妹把这个布条放在头上，不是全部蒙起来，是布条放在头上，这个小布条放在头上，代表蒙头，他们就变成说简化了。可能早期的蒙头可能要真的是要大毛大的头巾怎么去蒙，后来他们现在已经弄成很小的放在上面。 他也跟我讲说他们希望门徒要把它改掉，但是他们还要经过他们那一期的真耶稣教会来做。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因为他可能我就现在是一样找时间了。另外他们有远不跟我们不一样的，跟我谈了以后，他们呢一夜节的那一天，他们全体到教会守圣餐礼，办圣餐礼。那办圣餐礼的时候，之前的话办洗脚礼。那我们呢，我们是相信到大水洗礼以后，接着呢回到会堂或者在当地，我们就洗脚礼，我们就一生洗一次。但是他们呢，每年教会举行洗脚礼，全体教会信徒互相洗脚。哎，这个这一点我们就做不到了。这一点也蛮符合圣经的，主耶稣教勉励我们说要彼此洗脚，他们就做到彼此洗脚，每一年。那我不知道他们怎么作业，我也想说有一天过去的话去露营，说去到那边说他们怎么作业，是负责人帮大家互相洗，以后负责人分开嘛，才能帮那个教会总共有差不多也有1000位信徒，大教会算大教会。所以这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个我们已经有洗脚礼了，但是他们是每年一月节照圣经在一月节洗脚礼，不一样了。我就跟他们了解说不一样了，所以我就在传跟他们讲了以后，他们说哎呀，你们这样洗脚，你们洗脚礼这样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是洗脚礼啊，那我们一生一次，他们也是遵照洗脚礼受洗，也是一样。所以感谢神。接着我就说好像说我们这边也有另外一个会堂，这也是真耶稣教会，是真正的北方派。他说在，我说在哪里，在教会旁边出 后院出来有一个围墙围起来，本来是没有围墙，后来他们就分开了。那围墙围起来以后，这边有原来是他们的餐厅，也是有一个小，是变成里面变成一个小教会，当是北方教会。我当然也好奇，我说我要去，我会过去那边看看吗？因为他有围墙围起来，但是也开一个方便门。结果那个执事跟我讲，你不要过去，你过去有危险。我说有什么危险？因为他们两边不合，那我是台湾的，万一他知道说他接待台湾的，他也麻烦。然后我台湾的去到那边的话，他们那边可能会举报。我说教会的人怎么会这么没有爱心？真的吗？但是他们已经骄傲了。我只是说顺便在见证当中，我们比真耶稣教会是得救的教会。北方虽然有一些教会有偏差了，慢慢在偏差，因为经过太久了，我甚至听到说我们教会的真正在北方内陆的怎么样，跟教会堂里面挖池子受洗，因为说变质，变共产党统治以后政治因素，就变成说连传道他们有时候也要三自教会派去的有才可以。所以我去到那边所也就学习的不少。那后来我也曾经到南海边的真耶稣教会，那去到的话也是去领会，那去安息日啊要领会啊，那他们说好啊，但是他跟我交代，你领会完不要跟信徒一个人讲话，你照常领会，但是你不要讲你台湾来的，因为底下有监听，共产党可能有。所以他说在那个不自由当中说，你来传福音，让他们觉得是说我是大陆各别省过来的，不是台湾省，只要别省过来他们就不会当作一回事。那私底下聚会完以后，我们都当然要跟弟兄姐妹打声招呼啊，一打声招呼可能就露馅了。所以他说你不要打招呼，你聚会完以后我们就摩托车汽车准备就带你到另外一个教会去。所以不自由，我们就现在非常自由，能够传福音讲道理各方面 感谢神，都是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就变成说，要今天的重点就是什么？传福音。那我们就变成像我妹妹一样，她这样一下子从她的同她的学生当中，还有从那个西川，就是她的亲家那边，这样她已经差不多带领的，她说有50个以上了。所以我们今天教会台北教会，如果说这几十年当中一个人带一个的话，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们就说讲这些道理，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检讨，我们不要认为说我得到消息，我得到福音的啦。所以主保罗他接受到福音以后，他自己得救就好了。但是他保罗就怎么样？为主而活啊！他说我活着就是基督啊，死了就有益处啊。今天我们接受到神的恩典，我们就是一定要去传福音。所以保罗不以性命为念，主要行完路程了。今天主耶稣所交代给我们路程，我们该做的我们有没有去做？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去做的话，我们礼拜六的聚会的信徒，我来台北的已经快接近50年了。50年前的台北教会是3楼的，现在我们人数也多不了多少。这中间我就一直看下来，真的我们传福音的话变成都是先到主。当然了，我们每人受洗的很多，但是很可惜离开的更多，软弱的更多。他受洗了一段时间，他不来教会啊，他就去做他的忙他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得救的话，这些人被神拣选了，但是是不是所有拣选的都得救？像刚才读经的啊，被招的很多，相信的不多。所以我们要谨慎啊，因为我们每次尤其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诗歌布道礼拜天，我记得我们以前曾经多到的时候，诗歌布道会的时候接近100人的慕道者，但是现在呢，一半。当然可能疫情的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不去请慕道者。所以我现在才讲说，慕道者我们是我们的责任。另外怎么样，我们就信这个信仰，就是说我们将来一定要得救了。那如果说好，你将来你得救了，你都没有传福音，完全都不做，我自己守道，我自己这样子做，结果我现在讲了，我们也要谨慎啊。你将来末后审判的时候，你可以得救没问题，但是你得救要进去的时候，你的家人、你的同学，很好的同学，跟你几十年的同学，他会怎么做？人就是自私的啦，他就会借着魔鬼来控告你，说你当时都没有传福音给我，让我今天下到地狱去，这是你的责任，你都不传，你会怎么讲？我当时如果我传给你，你一定不信嘛，你会笑嘛，说你这么笨去相信基督教。他说信不信是我，但是你没有传给我说这个是得救的福音，他就怎么样，这个亲戚同学控告，你的朋友控告，你的家人没有信的也都说，你从来都不讲说教会可以得救，神迹奇事显明各方面你都已经确信了，那为什么不把这个福音传给那些不知道的人？这是我们的责任哦，我们要想说这是我们的责任。那我们都没有做到这些责任，你要进天国，那些人要借着魔鬼，就好像启示录那边记载的，魔鬼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圣徒。控告圣徒是什么？他不喜欢人得救嘛，所以他就控告你失职，没有爱心。那没有爱心，完全都不关心别人的灵命，不关心亲戚朋友将来能不能得救，你没有关心嘛，没有做嘛。所以你没有爱心的话， 审判的第一关里面末后的审判，马太福音25章那边记载，将来要分辨绵羊还山羊，不是说你有圣灵你受洗了你安了、不是，你都遵照五教教义没错，但是你还要灵修，那灵修包括行爱心，爱心就是什么？去传福音，是我们的责任、所以每一个信徒都要体认说，我就是怎么样，要告诉我的朋友同事同学，去告诉他说我们布道会到了，你过来，我也是一样传给我同学，但是我同学不信了，我传了两次他也是不信，他说我们拜佛的不会去跟你们这个交往的啦，你讲的我就不信，因为我们有历史任务，他们要拜他们祖先，两个同学都是这么讲啊，好朋友啊，但是我就跟他讲啊，为了怎么样，将来控告他没有理由，因为我跟他传福音啊，那我们敢不敢跟同学传福音，让他有得救的机会，所以如果说没有传警告的话，将来也有罪的。在旧约里面就记载了，我们看以西结书33章1012页，以西结书33章第7节，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的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我对恶人说，恶人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恶人，使他离开所行的道，这恶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第9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离开行的道，他容不转离，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了自己脱离的罪。旧约就讲了，立以西结为守望者，今天神拣选我们，我们就好像守望者一样，我们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让他能够有得救的机会。你有传，罪不在你，你不传，罪在你身上。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所行所做的，我们今天晚上互相查考勉励的道理，我们就讲到这边。